Hello， 大家好，我是黑米，很高兴跟大家在网络上见面。欧洲杯足球赛结束了，哎，觉得有点失落感，好像之前觉得说，这个球迷太多，然后把这个维也纳的市区呢弄得不太像以前维也纳，甚至很多公园啊都还锁起来，就是怕这些球迷跑进去闹事哦。可以说是现在球迷走，然后上个星期呢，维也纳市政府也花了一整个星期的时间呢，把维也纳市区恢复原状。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了，可是感觉上好像有一点失落感，就是没有这么热闹了。毕竟，这段时间好像真正的观光客还没有说真正的跑进来哦，可能这两个礼拜吧。那球迷又走掉，好像失去了那种足球的这种光环呢，好像就变了一种样子。路上到处都是足球的样子哦，其实并不是真的维也纳。现在恢复了正常，大概是前一段时间被洗脑了，所以有点怪怪的。这次足球杯我觉得最可惜的就是那个葡萄牙没有进入决赛哦。我并不是说有多喜欢葡萄牙队啦。那也并不是因为说什么那个小罗纳多被这边的奥地利女人哦票选为全世界第五大理想中的男士哦。我的看法啦跟这个奥地利人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哦。小罗纳多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比较喜欢的 type 是那个西班牙队那个替西班牙队在争冠亚军赛里面踢进一球的那个 Torres 哦，他长得实在是真的是很可爱，应该是所有那种年纪比较大的女生哦，都会蛮喜欢的，不管是姐姐妈妈型的都会喜欢的。他那长得就是很可爱哦，那长得那个唇红齿白，那一头金发，觉得很像那邻居的小男孩，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很想捏他一把哦，童心未泯，因为他进球之后又做出那吸奶嘴的动作，说真的，我觉得这一点就有点做作。虽然说你长得很可爱哦，但是我刻意做出这样的动作，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就是，毕竟人高马大，可爱归可爱，你还是一个大人了，所以，人的行为呢，还是要看一下自己的年龄吧。欧洲杯结束了，这并不表示说现在没有事情。最近这几天的报纸上面，应该是大家都比较注意到的是这个世界八国高峰会议吧，但是呢，很反常的哦，一向蛮关心世界大事的奥地利，这次并没有把这个八国经济，这个世界八个经济强国的高峰会议放在头版头条，而是因为呢，他们国内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发生了，这个就是呢。这个就是啊，奥地利政府哦，在经过543天的左右共治之后呢，终于在星期一那一天宣告破裂。这个543蛮有意思的哦，这个台语讲起来就是五四三哦，五四三就是随随便便的意思啦。啊，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巧合啦，这个奥地利政府这个左右共治，说真的一开始就已经让人家很抱的怀疑的态度哦。真正左派的人呢，他们觉得说哦，怎么有办法跟右派的人共事呢？那右派的人当然也这么觉得哦，所以他们只要有一什么法案啊或什么态度出现的时候哦，总是会引起很多人的反弹哦。那如果说好不容易啊达成了一些妥协啊协调，结果是呢就又变成说大家都不满意，觉得说如果说今天左派妥协了，那左派支持者呢就会说你怎么可以在这方面妥协呢，他说相反的，如果右派妥协了，右派人士也会这样讲，所以真是这搞的是爹不疼娘不亲的，这搞的是爹不疼娘不爱的，真的是左右不是人哦，可能左右共治就会变这个样子嘛。这个奥地利的左右共治跟法国左右共治不太一样，就是法国的左右共识通常是说如果你的总统是左派人士的话，那你的内阁呢是右派，这边以为大宗的话，他们称为这样子左右共识。可是因为奥地利他们的政治状况比较不一样，他们总统是绝对中立的，没有什么政党的身份，所以呢他们的左右共识讲的是比较是在内阁方面哦。 距离一年多前的大选呢，本来应该是左派的社会党胜利啦，可是他们胜利啊，也没有说超过50%哦，因为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找一个右派的政党一起合作，组成一个左右共治的政府。那本来大家那时候也讲说啊，这样子应该可以有一个牵制的力量啊，可是发现结果还不好像不是这样子哦，这样发现结果是冲突更多，一天到晚呢、哦，报纸上面就是出现在，哎，他们内部意见又不合了、哦。那身为总理是左派社会党的顾森鲍尔呢，他每次跟着副总理一起出现的时候，这副总理是右派的、哦，是奥地利人民党的人哦。他们两个出现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是神不合，貌也不合哦。这样子两个互相眼神都没有接触，然后各讲各话这样子，反正就是感觉到这个两个头呢就是不对劲嘛，就是摆明的是我们两个就是相处的不好。哎，终于在这个500多天之后，他们终于有受不了这样子的婚姻生活了，终于提出说我要离婚啦、啊、两个双方都受不了，终于他们决定要离婚了。那新的选举呢会在9月的时候举行，既然星期一就已经说要离婚了，为什么要拖这么久？那最主要是说暑假是大家很奥地利人很重要的一个度假时期、哦、那度假时期大家人都跑光光了，你政府在发生怎么样重要的事情呢，一切都要等大家度假回来以后再由人民来决定说好我们的新政府是哪一些人。所以9月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新的选举。那当然我没有选举权啊，那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看的是也其实也比较是站在这种第三者的角度在看热闹的心情哦。我现在只是想说，哎，到选举的那一天早上哦，又有免费的早餐可以吃了。反正在维也纳就是这样子啊，就要一有选举哦，那天早上他们都是星期天选举哦，那天早上你就会发现，哎，你们一打开门口有面包有果酱有奶油哦，免费的早餐可以吃。看来啊这个暑假啊也不会有说太平静啦，应该双方人马都会卯足了劲哦来竞选哦。不过我说真的，看这样子现在的一些欧洲的态势，还有他们自己奥地利国内的一些政治气氛的那种风向球，看来我倒是觉得说可能应该右派的政党会胜利吧。反正这是我自己乱看自己乱猜的哦。说真的，当一个第三者，当一个没事做那个在墙上观战的第三者呢，就是有这样子的说风凉话的权利哦。就听听就算了，这个至于结果怎么样谁也不知道，毕竟还有2个多月哦，诶，2个月可能就2个月而已哦。所以呢他选举好像是9月21号吧，所以到现在还有2个多月哦。这2个多月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样子变化呢？人是变化无穷的啦。除了这个现在每天出现在报纸上的奥地利政局局势哦，那其实还有一个人哦，他也经常会出现在奥地利的报纸上面哦。这个人呢，不是即将告老还乡的小布希哦，而是他们号称他们戏称虐称是欧洲的小布希的美国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哦。他真的是哦，自从他当上总统之后，就是每天哦几乎都会，不管是大版面也好小版面也好，都会出现在这个奥地利的报纸上面哦。主要是这位新的法国总统实在是太会作秀了哦。这个一开始呢受到大家注意哦，其实说他的情史很丰富哦，那这个家庭关系有点复杂，那个之前他的前妻啊跟他离婚啊，跟他复合又离婚这样子的情况，那有点像肥皂剧啊。后来又闪电的娶了一个名模哦。那当然还有就是他花钱的态度，然后还有他不隐晦自己那种官商勾结的态度哦，是让人比较诟病的。说真的，这个法国人，这个民主发源地的古老国家，他们对这个新总统其实一开始还是蛮容忍哦。他们觉得说，这法国总统啊，他 他要离婚要结婚呢，要娶漂亮老婆都是他家的事哦。那如果说他要穿得美美的话，那毕竟法国是个时尚大国哦，穿美美对我们国家人民有一点，对我们国家人民也是算是争面子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对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抱着比较容忍的态度哦。即使说他娶的是一个曾经拍过裸照的模特老婆，他们也觉得说没关系啊，这个是他私人的事情哦。就好像最著名的应该是之前的已经过世的密特朗总统啊，他有私生女的事情是全法国人都知道，不要说全法国人，应该全世界人大家都知道。可这样的事情他们通常会比较容忍吧。在法国还没有选出萨科齐之前呢，这边欧洲的报纸哦就对他形容，就是觉得说这个人哦要小心，他心机比较重哦。那尤其呢他的一个亲美态度是跟欧洲传统的政治倾向不太一样。那与其说他是亲美，还不是说他亲小布希政府。那他的态度哦就是比较跟以往的欧洲的政治情况不太一样哦。所以这欧洲这方面，欧洲其他邻国对这样子一个当初的新总统候选人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后来选上之后呢，很多人哦，这边欧洲的报纸啊，很多就戏称说啊，那个法国人选出了一个美国人当总统。当然这个萨科齐啊，他不是美国人啊，其实他是匈牙利裔的人哦。他出生哦还蛮坎坷的哦，出生是一个移民的家庭哦，然后从小哦妈妈就被老爸给抛弃了，所以他也是那种自奋向上的，家里情况也不是很好，他是自觉向上，然后很用功的读书哦，那争取到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特殊的地位啊，后来就当上总统了。怎么情况好像跟台湾的阿扁有点像哦，都是一个比较弱势的族群哦，然后呢努力奋力向上哦，然后当上了总统。就是这个时候有时候那种巧合是让人家觉得很惊讶，这个比戏里面哦还要那个更像戏剧人生哦。那他选上了总统之后呢，一些行为作风哦也让这边的人哦不以为然，那甚至这边的媒体哦有人就做了一个比较，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在西方政治上哦，个子矮的哦都是危险人物。他们说法，他们从说从这个拿破仑开始哦，希特勒，再像美国小布希啊，现在出现一个法国萨科齐哦，他们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巧合。他们觉得说在西方政治上，如果出现那种矮个子的政治人物，他们通常都是比较危险型的政治人物哦。当然这个是一种事后诸葛的说法，但是也不由得让人哦对这种巧合感到觉得说莞尔一笑。尤其这个萨科齐呢，他又自称是所谓的小拿破仑哦。当我把这种讲法呢说给台湾的朋友听的时候呢，他们台湾朋友他们还很有意思说，这种逻辑还可以套在阿扁身上啊。不过他们讲的是西方人嘛，毕竟东方人本来就比较矮哦，那所以呢阿扁这个套在这里是蛮有道理的，但是好像还是有点勉强啊，毕竟阿扁还是东方人嘛齁，我们听听就算了啦。可是现在这个萨科齐哦，这个浪漫的总统他已经化身哦，已经真的渐渐有恐怖分子的那种形态出现了。是什么？那个应该是大约一个多月以前吧，就是欧洲杯还没开踢以前哦，他做了一项决定，他就是把这个法国的一家私营的电视台叫 TF1 哦，他的一个老牌主播给踢掉了，换上一个金发美女。他怎么这么大的权力哦？主要是说这位法国总统哦，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富豪朋友哦给挤上了这个TF1 的这个董事长的位置，然后就要让他请这位老牌主播下台， 哎，这位老牌主播为什么到底怎么招谁惹谁啊？为什么这个新总统看他那么不顺眼啊？硬是要换上一个支持新总统的金发美女呢？哎呀，又传说这金发美女跟这个新总统之前哦，好像有这么一点绯闻关系哦。那当然这个是反正听听就算了啦。那最主要其实说这位老牌主播他已经在这个 TF1 哦，他已经担任20年的主播了、哦。那他说着这位主播。人长得不怎么样，瘦瘦小小的，有点像小猴子，那讲话也像鸭子叫，实在是外貌其实很不起眼啊，可是他就是一种权威哦。对我来说这位主播已经是一种法国的，有一点部分代表法国的新闻界的象征了、哦、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这位主播呢，他报道有自己的看法之外呢，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犯到这个新总统的一个忌讳，就是他反对新总统，其实也不是怎么反对，他是对他的作风很不以为然，常常会在节目里面呢做出一些个人的批评哦，说批评他说啊没有见过世面啊，对国际事务不够了解啊，然后太招摇啊，太会乱花钱哦，那这个官商勾结的态度啊，反正林林总总一些事情哦，加起来之后呢，也说真的也不是真的只有他在报的，是所有的法国媒体呢通常都会拿出来。可是这位法国主播他的火力哦会集中在这个法国总统身上，如果说他的法国总统一出现哦，他就会出现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个人式的批评哦，那久呢就惹火了这位有品位的新总统啊，所以呢要想办法就把他踢掉了。那当然这个新闻一传出之后呢，引起法国报界的法国新闻界一些轩然大波，他们觉得说这个萨科齐这个时候已经太过分了哦。那当然这个还只是开头而已哦，现在又出现了什么事情呢？现在又出现了说这个新总统哦，这位法国总统哦，他说法国的国营电视台或是媒体哦，他们呢现在呢通通不准有所谓广告的行为，就是说你电视呢不准有插播广告，那还有这个广播也不准有插播广告。诶，这个我们乍听之下很不错诶，以后看电视啊就不会有些老人一天到晚在重复的广告出现，不是很棒吗？可是这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背后的意义就是说，那你这些电台收入怎么办？你经营怎么办？电台里面有这么多人啊，当然最主要就是要靠国家补助了。所有的这些支出呢，通通是国家补助。所以呢，这个董事会里面的人通通是要国家派。那这个国家派呢，还要最主要是要经过总统同意、总统任命哦。结果又变成说，又把这个这样子的媒体当做是一个个人的私器哦。啊，但结果大家可以知道，这以后就会变成歌功颂德的一个电台，变成一个傀儡电台，变成一个傀儡电视台了，已经失去了所谓的中立那个第四权的报道新闻的正确性的一个方向。那为了这个收入来源，当然就得讨好政府啦，那再加上上面决策人员也全都是由政府来，所以这整个政策就是变成了政府法国总统万万岁这样子的情况。这样情况其实才是真的让人家觉得说很可怕、哦、果然那时候这边的选举权选法国总统选举之前呢，这边报纸的媒体哦，有人就讲说法国选出了一个恐怖分子哦，一个极权分子，一个独裁人士哦。那时候我还看到还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现在看来好像这位小个子的移民总统已经渐渐有走向这样子的方向了。不知道说这个最喜欢闹革命、最喜欢上街头抗议的法国人民哦，到底会忍到什么时候，让我们看看吧。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下次再见，拜拜。